请继续收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薛仁贵第二次投军，又被张世贵给撵出来了，多窝囊！薛仁贵这一离开大营，他那些磕头的把兄弟不答应了，像起哄一样来为薛仁贵送行。大伙追到园门口就喊：“大哥，大哥留步，大哥留步！”薛仁贵把坐骑带住，下马跟众人相见。为首的是周兴、薛仙图、李庆仙、李庆红。众人过来：“大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胡了八秃的，他为什么要杀你？他也不说出个子午卯酉来，我们保他作甚？都不干了，不干了！”薛仁贵一看，赶紧拦着：“各位弟兄，听我说，你们参军为什么？为的是大唐朝的江山，大唐朝的社稷，跟张世贵没有什么关系。况且张总管对你们的印象还都不错，你们哪能走啊？正好留下来为国出力报效，不能因我的事儿把你们的前途给耽误了。”这薛仁贵是死说活劝，总算把大家的情绪安定住了。周兴就说：“咱哥们儿同甘苦共患难，我们难受啊，您这上哪儿去？我们能不担心吗？我有我的去处，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你我弟兄还得团聚，这是暂时的分离。大家回去吧，不要叫张总管为难，快请回请回吧。”薛仁贵长话短说，冲众人一抱拳，挥泪上马，策马而去。大伙看着心里头难受啊，俺下他们怎么质问张世贵咱不说，单说薛仁贵策马扬鞭奔大山就去了，没有目的，心呢是把抓柔肠啊。您还别说，在这山口边上有个小棚，有个卖酒的，这就是卖短缺，又上山打柴的了，走道走累了，在这喝一口，哎，买卖还真就不错。薛仁贵一看心里头烦躁，摸摸兜里头还有点散碎的钱，从马上跳下来到了近前一问：“有酒吗？”“有有，好酒好酒，您尝尝，保证过瘾。”“那好，我这几个小钱能买多少？您这您是仨小钱啊，能买一碗半。”“好了，就喝一碗半。”那是大碗呢。一碗半给斟上之后，薛仁贵一扬脖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啊，这酒一入肚痛快，把钱也付了，擦了擦嘴，再次上马，进了大山。这个酒这个东西啊，健脾子，酒入宽肠，酒入愁肠。什么意思？高兴的时候越喝越高兴，他不醉；要愁肠，你满肚子都是愁，都是怨，喝点就醉。按薛仁贵的酒量，一碗半呢，十碗半他都能喝。今天也不怎么不对劲儿了，喝完了之后他闹心，一边走着一边要吐，哎，心说不好，我得找个地方安稳安稳。这马又往前走了有一里半地嘛，他一看走不了了，天旋地转，往路旁一看，恍恍惚惚，像块卧牛青石。薛仁贵片腿下了马了，晃晃悠悠好不容易到石头近前，把马匹给拴住了，用手扶着石头，这就吐开了， 哇哇这几口吐的，吐完了之后心里还比较好受，然后往石头上一躺，哎呀别提多舒服了，天旋地转呢、啊。薛仁贵拿两只手垫的后脑勺当枕头，四睁眼四闭眼睛想事儿，就想投军这事儿怎么那么别扭，我怎么得罪了张总管，怎么瞅着我这么不顺眼呢，谁身上都没有毛病，就我身上有毛病，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对，看来这就是命啊，不如啊醒个盹儿，休息休息回家，见着我夫人之后我们再商量对策，干点什么不吃饭呢，我大国人叫尿憋死啊。想到这儿了心稳定稳定，就有点困，眼睛说张不开都张不开了，闭上眼睛时间不大呼噜出来了，呼声震耳啊，他这一睡啊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就在薛仁贵熟睡之间，他耳轮中就听见有声音，是做梦啊是真的，哎，听得清清楚楚，他听见有人喊救命救命啊，这薛仁贵一咕噜身他坐起来了，揉揉眼睛仔细再听，又喊了两声救命救命，听清了，他捋顺声音仔细观看，在东北方向跑了一匹马，这匹马是精疲力尽跑不动了，是一匹红马，往马鞍桥上观看坐着个老者，哎呦这老头岁数可不小了，少说也得八十，这驼可够大的，什么叫驼大，就是胖，怪不得这匹马拖着他这么费劲呢。薛仁贵一看不好，什么人攻击他，背不住是野兽，我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，赶紧一伸手把弓箭摘下来了，抿朱红搭悬扣把箭扣就认识了。正在这时，这位老者就离着自己不远了，相距在30步左右，五官貌相全都能看清，往后观看，怪不得他害怕呢，在后边100步左右有一只老虎，老虎啊兽中之王，谁惹得起，那见人人还好得了，这只老虎大概饿极了，在后是拼命追赶。薛仁贵一看呢、啊，救人要紧，薛仁贵想到这，对准前拳一松后手，啪一箭射出去了。这练武的人讲究的是弓刀石马步箭，这骑马射箭是很主要的一门功课，薛仁贵这箭射的准呢、啊，啪这一箭弯都没拐，正好正中老虎的左眼，什么猛兽也架不住射眼睛啊，这玩意儿心疼啊，眼是心苗啊，再看这老虎疼得嗷一声平地蹦起来1丈多高，就地翻滚。薛仁贵一看射中了，马不停蹄啊，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，直接奔猛虎就去了，不能留着他，必须把他杀掉，永绝后患。几步他扑到老虎的近前，双手攒劲，对准老虎的腰犬就是2箭啊，扎的可够狠的。这伤口这玩意儿，它就是皮，要人早归位了。别看老虎受了重伤，忍痛带着伤翻了个个，他也害了怕了，是望风而逃，一溜雪线跑下去了。薛仁贵不便再追他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 把溅上的血蹭了蹭，带到腰间，翻回头看看那老头怎么样。等他回了一手，那老头代替他躺在卧牛石上呢，正喘气呢，这气儿还没喘过来呢，把胡子都吹烂了。薛仁贵哈起身体就问老人家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老人家醒一醒，有危险没有？
哎呀年轻人呐，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要没有你，我变得虎粪了，危险，危险！哎，来来来，帮帮忙，扶我坐起来。
薛仁贵一哈腰，把他扶起来了，真够分量。离近了一看，这不是普通的百姓，穿的戴的与众不同，掐金线，走金边，鱼龙相衬。闹了半天，这老爷子是当大官的。这时老头坐起来了，长出了一口气，
哎，人老了，什么事儿都遇得上，好悬没做了虎粪呢。哎呀，命大，该我不死啊。
他说到这，回过头去看看薛仁贵，
年轻人，是你把我救的吗？
是，我正好遇上此事，先用箭把他射伤了，又刺了他两箭，他已经逃走了。
哎呀，我得怎么谢谢你啊？
你缺金子少银子尽管说话，我有的是钱。老人家，多谢您的盛情，我什么都不贪图，我救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在这个年月，像你这么心好的年轻人不多呀，不多不多。我那战马呢？
他还关心一看，那匹大红马在不远处在那停着呢。
那马麻烦你给我牵过来。
薛仁贵去了，把马牵过来，一瞅这马也是宝马，卷毛瘦，大肚子，锅锅红。不过这匹马年岁也高了，跟那老头一样，怪不得脚力不快呢，上岁数了。牵过来之后，这位老人家瞅了瞅马，看看鞍子和里边的东西，这才放心。
年轻人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这功夫这么高，你怎么不参军呢？
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你得用到有用的地方。
你怎么回事？
老人家，说起了话长，我一心一意参军，人家不用我。
什么？他是疯子，是傻子，是谁呀？你说说他的名字。
就是总管大人张欢，张世贵，张总管招兵。
哦，张世贵呀，把这小子，我瞅他就是不是东西。他敢不收你，多大的胆子？你看看这个，
这个人在怀里，他一伸手，掏出一块金牌，明晃晃往前一递，
年轻人，你看好了，这是御赐的招军牌，有了它就能招收军队，你拿着它去见张世贵，他万无不敢收你，他敢不收你，我要他的脑袋，他不收你是为国家挡嫌，你懂吗？
哎呦，那我谢谢您，请问您老人家尊姓大名？
哎，忘说了，忘说了，我有名有姓，你听好了啊，我姓程，叫程咬金。
哎呦，薛仁贵听完了，倒身就拜呀。程咬金这名谁不知道？老百姓都知道，过去他们贾柳楼46有滴血临盆，结义当了把兄弟，他排行在第四，
后来到了瓦岗山坦地穴，他又做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，后来起事以后保了大唐，现在官居鲁国公之职，见官大一级，那权力大着赫了。没有85岁也有84岁，这人岁数可不小了，这么大的年纪还在战场上奔波，让人可亲可敬啊。程咬金伸手把他搀起来，起来年轻人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你听说过我的名字？我早就知道，轰雷贯耳一般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嗯，那就好了，那说明咱爷儿俩有缘呐。这金牌交给你，你再去参军，我看看张世贵敢不敢不收你，我借他个胆子，你就大摇大摆叫他吹三通打三通，列队迎接，听见了吗？我全听见了。好好好。正在说话的时候，后边撵上了几个亲兵卫队，大概有8个人，哩哩啦啦一边走一边喊，老千岁，老千岁在哪里，老千岁。程咬金回头一看，哼，这帮饭桶还是我的亲兵卫队，我变成虎粪了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在这儿呢，过来吧。几名亲兵卫队这才赶到。哎呀哎呀，老人家可把我们吓死了，我们被老虎惊散了，闹了半天您跑到这儿来了，您是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老天爷保佑您不死。算了算了，别说拜年的话了，要没这位壮士救我，我早死多时了。你们都到了，我们都凑齐了。搬兵要紧呐，哎，年轻人，我现在是奉旨搬兵。搬兵前敌有大用啊，现在我马上就得起身，你好自珍重，来啊，准备行囊起身。都准备好了，程咬金飞身上马，年轻人再见啊，后会有期。他走了。你倒问问呢，这薛仁贵叫什么名，家住在哪儿，什么出身，他忘问了，他心里有点着急。他走了之后，薛仁贵稳了稳情绪，再看看掌中的金牌。这金牌可有大用了，我呀不回家了，我就按程咬金所说去见张世贵，我看呢这回还收我不收我，还找茬不找茬，就该这么办。想到这儿，把金牌带到怀里头，拉过马来，再次上马，一摸头赶奔绛州府。这回的心情他不一样，来的时候多压抑，现在心里是非常高兴，马也轻松也快，时间不大，来到绛州招兵场北大营。到了辕门之外，把马匹带住，薛仁贵把胸脯一拔，呀呆！把门的弟兄听真，赶紧去通知张环、张世贵，这里有昭君牌圣旨在此，让他亲自迎接皇上的手谕。你不是薛仁贵吗？正是。你哪来的这昭君牌？你甭问，快去送信儿。报事的人撒脚如飞往里送信儿。要往常，张世贵早就休息了，哪有功夫在这儿耗着？今儿个他一高兴，他没退堂，还在这等着，正好遇上这件事儿。报事的人从头到尾一说，他就一皱眉，嗯，你看清楚了，来的是薛仁贵，一点不假，他拿的是什么圣旨金牌。他哪来的圣旨金牌？小人不敢说瞎话，您不信，您亲自观看。他还说了，叫您去亲自迎接。 要不然藐视圣旨，犯掉头之罪。张世贵心说，这小子从哪儿整的金牌呀、啊？哎，这事儿丈二的和尚摸不着脑袋，干脆出去看看，带着棋牌官、棋牌长、偏将、副将100多人列队来在营门口，一看薛仁贵在马上坐着，手中举着金牌。这张世贵不看别的，注意看金牌呀、啊，这他见过呀，只有一品大员知道这些机密。他仔细一看，是双龙交扭的金牌，这是唐二主李世民专用的，调军用的，不敢大意。先别问怎么回事了，赶紧迎接吧。他撩衣服跪倒在地，臣张世贵迎接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臣领旨。说完了这句话之后，他站起身来，哎，薛仁贵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变态度了。在一旁边的周青、李庆先、李庆红、江兴本、江兴霸、薛仙图乐得眼眉都开花了。哎呦，我大哥真有两下子，从哪弄来的金牌呀、啊？他心里的纳闷，别管怎么说，薛仁贵从马上下来，举着金牌跟张世贵走进中军大帐，第二步把金牌供在高高之处。张世贵又倒身下拜，拜罢之后满脸堆笑，这笑比哭都难看。哎呀，薛仁贵呀，薛仁贵，但不知你从哪弄到金牌，哎，让我听听。薛仁贵是个实在人，从来不说瞎话，人家是一问他，他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如何打虎，如何救程咬金的命，如何程咬金交代，说了一遍。哦哦，哎呀，无巧不成书，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。既然程老千岁给你的，我能不听吗？我不听，我犯下掉头之罪呀、啊！程老千岁见官大一级，那是御赐的金牌，只有他才有这个权利。今天这样吧，仁贵那些弟兄们留下，其他的人都散一散，散一散啊！今天的事情不用多讲，跟谁也不要说，大家记住保密啊！我跟薛仁贵，我们要亲近亲近，热乎热乎。
听众朋友，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今天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